主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你的荣耀，地上没有公义，唯有你是圣洁公义的神。感谢主，你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行事为人，活出你公义的生命。你请主来继续来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经文虽然不长，但是我们从短短的这五节经文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本相。诗篇的五十八章第一节说：“世人呐，你们默然不语，真合公义吗？”这儿谈的世人，好像就是所有的人。其实所有人都有这样一个共性。那其实从下面来看，特别是指那些审判官、当权者，他们已有这样的权柄来实行所谓的公义的这样的人。世人呢，在原文里面没有，在译的时候是加进去的，也是通送的。那么这儿加进去，可能就是指的那些地上不公正的那些掌权者，特别是法官。说你们默然不语，真合公义吗？实行审判，起案正直吗？所以我们看到，就说这些人根本没有公义，不合公义，也不要正直。为什么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神没有敬畏之心。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敬畏神，他不可能按公义正直实行审判。不仅就是今天的这些法官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常常作为一个审判官去做出审判，做出判断。啊，有的人觉得受了冤屈，就到别人跟前去寻求正义，那么那个人可能就做出判断，那在某种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个审判官。如果这个人不敬畏神，他不可能按照公义和正直来审判。就是这个世人呢，处理一些事的时候，往往会掺杂上自己的这个喜好和感情。今天是在属灵人，在教会，无论是谁，就是在属灵的人，我们在面对一些事的时候，很难不夹杂自己的这种感情，不夹杂自己的喜好，所以世人当中是真正没有公义的，无论是谁都做不到啊，只有神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个现象，这大家都看到了，就是婚姻制度。今天因为人的不公义，因为掺杂了自己的一些东西进去，所以把几千年来人的这个婚姻制度就改变了，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。所以好多国家现在是同性也可以结婚，也可以领证，而且还生养孩子，组建家庭，这是极其败坏的。因为什么？他们里面没有公义，不敬畏神。说不敬畏神，出现任何的情况都不感到惊讶。那第一节分说，是真和公义吗？是正直吗？第二节说不然，不是的，直接就否定了。你们是心中作恶，你们在地上撑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。就说这些审判官心中是作恶的，然后呢在地上撑出手中的强暴，所行的强暴，我们看一下是先心后手，也就是他们手中所行的强暴是经过算计的，考量过的。地上的政权真的没有公义，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真理，没有一个真正敬畏神的政权存在。可能那个时候一开始很好，像美国刚开始结果很好，现在走着走着变味了，变质了。无论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，那现在就是两种制度嘛，一个专制，一个民主。无论是哪种制度，都没有从神而来的公义。 说离开神，就是离开神以后，我们想想这个专制呢，就是少数人有机会作恶。那民主呢？民主是人人都有机会作恶。我现在在加拿大，像加拿大、美国啊，就是民主。民主是大家都可以参与作恶。那么专制的这些国家呢？那么其他的好多老百姓是没有机会参与的，没机会参与，并不等于他心就是正的。那么我们也常常看到人说啊，这个政府不行了，这届政府我们都把它推翻。这届政府所做的这些人要推翻的这些人，他们是没有机会的。一旦他们掌了权以后，一样作恶。所以历朝历代，这个政权不断的更替，没有一个政权是真的能够合乎公义的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人心是恶的，它里面是不敬畏神的。那谈到民主，民主是没有真理的，民主不是真理，不等于真理。最可怕的是今天的教会也把民主引了进来。今天好多教会就是决定事的时候，最后争论不下来，举手表决，就是不表决对不对，好像对，举手表决就能这个结果就能出于是公义吗？所以今天好多的教会也用民主这一套来做出一些决策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我们相信，我们如果祷告神，真正切切的祷告神，我们把自己的私意都放下来去寻求神，神一定会他的灵感动我们，感动每一个人，或者感动大多数，不是这种民主选举啊。今天教会里面选执事，咱们教会没有执事团队，我们是行政同工。那么好多教会选执事就是来投票，大家投票，这个投票的过程我们可以想到，是不是所有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属灵的，是不是所有弟兄姊妹都明白真理，这里面都是问号。所以选出的这些执事就乌七八糟，开执事会的时候争争吵吵还能打起来。所以民主啊，不等于真理，这是人的恶在里面，不敬畏神。我们看到就短短两节经文，把这个人的这种本相暴露无遗。第三节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。就看到就是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人里面没有公义，为什么人会远离神，就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。其实这个恶人，我想可代表所有的人，我们生来就是真的是我们从小那个有罪性，就是恶的，只不过我们现在信了主以后，信神以后，我们里面有了真理，有了真理里面的自由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会像以前一样。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就是人的罪性啊是与生俱来的，一人犯了罪，罪就入了世界。所以人的这个出生以后，他的基因里面就带着罪性，这个罪性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还有罪性，罪性如果没有激活，那么这个罪性就是罪性，没有罪行，没有犯罪的表现。但是这个罪性一旦被激活，那么就犯罪，有罪性了，就犯罪了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仍然是罪人，是神把我们看为义，我们仍然有罪性，我们罪性不要被激活，所以我们要靠真理，靠神来求神来保守我们。所以人的罪性啊是与生俱来的，一出母胎的时候就有。所以我们看到些，特别是刚出生不久这些孩子，你就能够看到他这个里面的罪性。你不满足他，他就哭闹，就威胁。所以这是自私。然后呢，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呢，就开始说谎。没有一个大人去从小就教孩子去说谎的，为什么不用教？这就是恶，恶的事儿不用教就会。所以今天学校里边，不管是哪个国家，可能没有明目张胆去教孩子学坏的。不过像西方这些国家，同性恋这些是另外一回事，在品德上他不会教孩子学坏，但是不教， 这个好的不容易教，这坏的不用教的都会了。所以这个人，这就是人的罪性。说恶人一出母胎就是这样的，一离母腹便走错了路，说谎话。下面第四节说，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，他们好像塞尔的轮回。回是一种毒蛇，那可能就是那个眼睛蛇，像这样特别毒的蛇。他们的毒气指的这些恶人，或者是这些审地上的审判官，他们说出来的那些话，就像那个毒蛇喷出来的那个气一样致命。人的话语啊，有时候真的是致命的。所以这些审判官就是这样的，或者世人就是这样的。他们好像塞尔的轮回，塞尔轮回，他就是就像那个耍蛇的人，耍蛇的人他用一些东西来控制蛇啊，吹一些笛子呀，或者他里面列一些东西啊来控制蛇。但是这个回蛇呢，这个毒蛇呢，聋了。聋不是他故意听，不是他真的听不见，他是不听这个耍蛇人的控制，不受他的控制。这里面就比喻就是这个人啊，他的本相就是不愿意听真理，不愿意听对的话。他听见人那些说的，明明知道他说的不对，但是听得舒服，就愿意听。那就像罗马书的第三章13-14节说的，罗马书的第三章13-14节，我读一下，就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。这形容了这个世人的这种本相本性，就是听不进去神的话，就不信神的人这样。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些人也是这样，不听劝。所以一个人当不敬畏神的时候，他做事是没有底线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平时看的挺好，但是做错的事你想象不到，让人惊讶。为什么呢？不敬畏神，不敬畏神是没有底线，做出什么都出过事都是，其实是能够想到，能够想通的。就对神的话，对用真理去劝，充耳不闻，不听劝告，啊，这是这些不敬畏神的人。第五节说，不听行法术的声音，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。这个行法术的，那这跟第四节连起来，可能就是那个耍蛇的人。耍蛇人他就用一些法术嘛，来控制蛇。那么这个蛇呢，不听他的声音，不听他主人的声音。这个耍蛇人虽然用极灵的咒语，这个咒语呢就是他耍蛇的用的一些手段。这个手段再灵他也不听，这就是比喻这个世人的顽梗悖逆，不敬畏神的人的顽梗，心刚硬。这刻画出来这个世人的这个本相，人就从出生就带着这种罪性。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，我们信主以后，虽然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东西，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不要让它激活，我们要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，能够被神，就是被神能够保守，不要不服管教。当别的弟兄姊妹劝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沉下心来，我们去仔细的省察一下自己，我们去到神的跟前，不要让人做我们的审判官，不到人跟前伸冤。所以到任何人跟前去伸冤，其实最后很难有公正的，那么唯有到神跟前。所以神让我们不要伸冤，伸冤再伸， 所以我们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就像大卫一样，不在人面前来诉说，就是找神，神会为我们出面的，这是给我们特别大的提醒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儿。